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9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星期二6月8号通过了耗资大约2500亿美元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通过加大对科技领域的投资来到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这项立法将成为美国参议院近期历史上最重要的跨党派成就之一，为美国在今后一个世纪的领导地位奠定基础。美国总统拜登对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表示赞赏，称美国必须保持佢作為地球上最具創新力和生產力的國家的地位。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星期三發表聲明，指責美國國會參議院這項法案打著創新和競爭旗號，干涉中國內政，妄圖壓制中國發展。美國國防部說，戰略與關鍵物資全球供應鏈過度集中在中國，為國家經濟帶來了供應中斷的風險。五國大樓星期二6月8日在白宮發表美國關鍵的供應鏈檢討報告的當天作出了這項表述。國防部和商務部、能源部和衛生部一起在這份報告中評估和檢討了本部的關鍵物資供應情況。拜登總統今年2月曾經下令對美國關鍵的供應鏈進行檢討，要求各個部門在100日之內就美國依賴海外進口的例如是製藥原料和稀土等關鍵物資供應情況作出報告。國防部的報告對戰略和關鍵物資供應鏈進行深入檢討。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說，拜登政府上個月向國會申報的新財政年度國防預算將會為國防部應對中國步步緊迫的威脅和其他安全挑戰提供適當的資源。國防部副部長希克斯星期二6月8日在華盛頓一個智庫發表講話時說，國防部申請的7150億美元預算包括為軍事技術研發、試驗和評估提供了1120億美元的經費。他說這是歷年來國防部為該項目申請的最大一筆年度預算。希克斯承認，為了控制國防預算，國防部不得不做出一些艱難的選擇，包括縮減對一些廣受歡迎但風險比較大的武器系統的投入，並將節省開支用於研發新型武器技術，包括網絡、遠程射擊、微電子、進攻及防衛性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和量子科學。美國一位前白宮貿易官員表示，中國制裁歐盟犯下了一個巨大的戰略錯誤，致使中國親手斷送了與歐盟達成的雙邊投資協議。據美國商業電視台 CNBC 星期二6月8日報導，前總統特朗普的高級貿易官員威廉姆斯在訪談中表示，北京對歐盟採取報復行動，擱淺了雙方達成的一項重大投資協議，導致協議被拋到去談判桌的底下。在美國對能否獲取從半導體到電動車電池等一系列的關鍵產品檢討結果揭曉之時，拜登政府星期二6月8日宣布，將會針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設立一個新的貿易糾察隊。美國政府資深官員表示，這支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領導的供應鏈貿易糾察隊將會追蹤那些導致掏空美國供應鏈的具體貿易違規行為，然後通過貿易手段加以糾正。中國當然亦都是這個措施的一個對象。美國政府資深官員還透露，美國財政部都考慮針對廣泛用於馬達和其他工業器具的鋁磁鐵進口的國家安全的影響啟動232調查，而美國的鋁磁鐵的進口主要是來自中國的。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星期二6月8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當日新增確診病例219宗，新增死亡病例22宗，所有新增病例均為本土病例。面對新冠疫情尚未趨緩的現實 台灣科技部決定，一旦擁有足夠疫苗，將會首先給予台灣新竹、中部和南部三大科學園區內將近300,000名的高科技員工優先接種，以確保台灣至關重要的高科技產業不會受到新冠疫情的衝擊和影響。台灣的台積電公司是全球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半導體芯片研發、生產和供應商。台積電半導體芯片出貨量的多少，直接關係到全球包括汽車在內的重要產品的生產和供應。自從疫情爆發以來，台灣的總確診數目為11,694宗，死亡308個人，其中絕大多數確診和死亡病例發生在最近幾個星期之內。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及平板电脑咧，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咧，我哋会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喺个听证会上认为中国可能意识到战狼外交起到反效果。我哋亦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员呼吁美国向台灣提供更多的疫苗。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道香港的一個青年組織義賣活動紀念反送中兩週年，並希望重新連結港人戰勝白色恐怖。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兩年前發起了69反送中大遊行，大會當時是估計超過100萬人參與的，反對當局修訂逃犯條例，掀起了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送中街頭運動的序幕。有新興的青年組織星期三開始舉辦義賣活動紀念反送中運動兩週年，他們透過照片、錄音、影片、畫作以及市民互相交換的物資等等，在後國安法時代傳承香港人抗爭的歷史真相以及記憶，對抗政府在教育層面或者傳媒的審查封鎖歷史記憶。主辦組織亦希望透過義賣活動重新連結香港人戰勝國安法之下的白色恐怖。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2018年初，港人陳同佳涉嫌在台北殺害女友之後潛逃回香港引發的逃犯條例修訂，港府將中國大陸列入移交逃犯的區域，引發港人被送中受審的恐慌，極力要求當局撤回修例。兩年前的6月9日，香港民主派聯合平台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守護香港反送中大遊行，大會估計多達103萬人參與，反對逃犯條例修訂，人群由中午開始逼爆遊行起點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一帶，至到晚上龍尾仍然未抵達遊行終點政府總部。不過特首林鄭月娥當晚11點幾回應80,000人反送中大遊行，仍然堅持如期同年6月12日在立法會恢復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二讀，引起社會極大不滿。六九反送中大遊行掀起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送中街頭運動的序幕，其後的6.12包圍立法會，警方無差別發射催淚彈驅散和平集會。6.16200萬人反送中大遊行，7.1示威者佔領立法會等等，一幕一幕街頭和議會抗爭由炎夏走到寒冬，抗爭的熱潮仍未退卻。 直至到去年6月30号深夜，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实施，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限聚令等等，大规模的街头游行集会被当局禁止超过一年。由三位来自中文大学、理工大学和浸会大学学生会成员组成的新兴年轻人组织本土青年意志，星期三即是6月9号开始，在深水埗举办名为走过730日的6月9号的义卖活动，纪念反送中运动两周年。本土青年意志召集人罗子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义卖活动是希望在后国安法时代传承香港人抗争的历史真相和记忆，对抗政府在教育层面或者传媒审查封锁历史记忆。
在后国安法的时代，我们越少政治行动去保卫我们的行动和记忆，而我们看到的就是香港政权它官方的论述不断希望去渗透去封杀我們的一些歷史真相和記憶，因為你很令人心寒，例如他在教育層面或者在媒體的審查都不斷希望做這個censorship 和封殺我們的歷史記憶，而正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更加用不同的方式去展現這一兩年來我們的歷史、我們的記憶，當時我們是怎樣走過來。我覺得我們有必要亦都有責任去重溫給大家去看一下。所以政權越是打壓，越是想封鎖這些記憶，我們越是要講大聲一點。
羅子維表示，活動的主題是距離2019年6月9日已經730日，日子不經不覺過得很快，他們希望透過照片、錄音、影片、畫作和市民交換的物資等等，重溫過去兩年的記憶，幫助提供照片義賣的獨立記者。罗子维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很多香港人都不敢再走出来，甚至朋友之间提及政治议题都会有避忌，他们都希望透过今次活动重新连结香港人，令到彼此透过交换的物品了解属于每个香港人的抗争故事，突破红线，战胜国安法之下的白色恐怖。
其实对我们来讲，一個人可能會很害怕，孤獨一定是很難去戰勝恐懼，但當我們一起去做的時候，我們就有辦法去突破那個封鎖，去戰勝國安法，去戰勝白色恐怖。而我們都想了，怎樣可以令大家見到彼此，令大家見到身邊還有一大班香港人是願意一起行的呢？我們希望透過藝術的方式，含蓄的方式，去讓大家見到身邊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很多的故事。你可能在抗爭現場見過的某些物品，其實它背後有一些很深刻的故事。我希望透過講它出來，讓大家知道還有很多香港人生未死，每一個香港人都是很有故事、很 有血有肉的香港人，自己的同伴、同路人、手足。所以透過交換故事、交換大家的一些感覺，希望可以互相 empower 大家，給到大家繼續走下去的勇氣和動力。這個是個展的目的，我會說是。
羅子維表示，籌備這次活動亦都令他回顧自己由2019年6月9日至今心路歷程的轉變，由當初很樂觀，認為運動一定可以推倒送中條例帶來社會改革，到現在變得相當悲觀，覺得很多事情都做不到，國安法之下紅線處處，但是他仍然堅持要做這個活動，仍然要堅持走抗爭之路，主要是因為拋不開對抗爭者的情感，很多正在流亡或者坐監的抗爭者。
我咁悲觀啊，覺得咁多嘢都做唔到，咁多紅線，咁多封鎖，咁都問自己點解仲會想做呢個活動，點解仲會想繼續行嘅？咁最後發現係好多手足、好多同路人嘅支持啊，同埋對佢哋嘅情感。有好多我嘅師兄啊，或者朋友，而家喺坐緊監、流緊亡，或者係即係有很大的打壓這樣，所以自己都會不甘心想繼續走下去。最後那個 part 其實最感動的，對我來說就是仍然有手足，仍然有香港人在這個香港那裡，所以我要繼續堅持，這個啟發是這樣。
早前支聯會六四紀念館突然被食環署人員巡查，指控他們涉嫌違反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羅子維坦言有擔心為期大約兩個星期的義賣活動會被警方或者其他執法部門針對，因此他們以義賣活動的形式進行，強調並不是展覽，每件物品都有售價，不過他們都有心理準備，可能要面對刑責之類。記者問及有沒有擔心國安法的紅線會觸及這次義賣活動，因為有兩名市民星期二被警方國安處控告一項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者複製煽動性刊物，是首次有未成年人被起訴有關國安法性質的控罪，而且不准保釋。羅子維坦言永遠無法知道國安法的漂移紅線會去到哪裡，但是他們仍然會堅持講自己想講的說話。他強調如果講民主自由都不容許的香港情況，令人無法想像有幾咁差。本土青年意志發言人張心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活動其中一個場區名為火花，被參觀者透過以物易物，絕望之中在生活上找到一些微小的嘢，令到你堅持下去，亦都希望參觀者透過交換物件找到共鳴。張心怡表示，他放低了一些2019年6月9日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的文宣，他都是因為這些文宣堅持走抗爭之路。在義賣活動交換了一件我要識 lift T 恤的香港市民 Phoenix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覺得這件 T 恤能夠反映反送中運動 Be Water 的精神，他都希望透過自己交出的物件給交換的人領略飲水思源的訊息。参观义卖活动年约30岁从事文职工作的阿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在象征国安法红线包围的一个网上边挂上一条黄丝带，代表他看过这次活动之后看到一些光辉。据香港明报星期三报道，反送中运动踏入两周年，截至到今年四月底，超过10000人被捕，大约四分之一人被检控，各级法院接获超过1800宗相关案件，大约70%已经结案。据该报统计，至少14宗相关案件2023年先至开审，最迟一宗理大暴动案的审讯更加可能会横跨至到2024年。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呼吁行政部门向台湾提供数量更多的新冠疫苗。之前两日三名跨党派的国会参议员旋风式坐美国军机访问台湾，同时宣布将会同台湾分享75万剂新冠疫苗。访台的国会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此举是希望向台湾人民传递来自美国的爱。据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首席共和党成员罗姆尼参议员星期二在一场听证会上向前来作证的布林肯国务卿说，为台湾提供新冠疫情的疫苗对美国非常重要。罗姆尼在听证会上问，美国能够将台湾需要的疫苗可不可以直接送给他们呢？美国提供的数量可不可以更多呢？他说他知道已经宣布了75万剂，但如果是辉瑞或者是莫德纳的话，能够接种的人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他们需要大约200万剂。美国是否能够更加地，只是希望美国可以关注这个议题。布林肯国务卿回答说，很简单来讲是的，美国正在努力确保疫苗能够送到台湾。他跟住又話，拜登總統所提出的疫苗分享計劃，美國將會在未來幾個禮拜將8000萬劑疫苗分送給世界各地。布林肯國務卿話，一開始的2500萬劑疫苗已經宣布了怎樣去分配，包括台灣在內，剩下的5500萬劑將會從現在開始到7月初之間發送。這個是布林肯接連第二日出席國會多場審視國務院年度預算的聽證會。之前一日，布林肯參與了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和撥款委員會的聽證，而在美國時間的星期二上週，布林肯還接受了參議院撥款委員會的質詢。布林肯在星期二的下週對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說， 要提升全球对抗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除了持续分享疫苗之外，美国未来亦将会强化疫苗的生产力。布林肯说，同样重要的就是美国正在努力大力增加疫苗生产力，这样的话就能够确保更多疫苗可以快速生产，才能够成为世界疫苗的领导者。布林肯又提到，除了增加美国疫苗生产力之外，大幅提到世界各地的疫苗生产力亦非常重要。布林肯认为，如果全球照目前的速度生产同埋接种疫苗的话，咁要达到全球免疫群体的效果，亦需要有 70% 的全球人口接种疫苗，还需要一段时间，要到2024年才能够达到，这个是不可接受的。紧接住在罗姆尼后面发言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富恩斯就说，他认为现在是时候美国采取大胆的疫苗外交。富恩斯说，现在是重要的时刻，美国采取大胆的疫苗外交。他又说，我们长期以来是公共卫生的世界领导者，因为现任和前任政府的努力，我们发展出领先全世界最有效的疫苗。来自德拉瓦州的富恩斯参议员是星期日坐军机到台湾进行旋风式外交快闪访问的三名国会参议员之一。富恩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希望借这个机会向台湾传递一个简单的感谢和支持的信号。作为台湾保证法以及台北法的共同提案的富恩斯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三名国会参议员在台湾停留了三个钟头，和蔡英文总统以及外长和国防部长进行过会面。富恩斯又说，我们三个参议员传递了简单的信息，就是拜登政府在国会两党支持之下，致力于提供疫苗，在台湾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我们亦对台湾在美国疫情的初期出现困难的时候，赠送美国1000万个防护装备口罩表示感谢。同富恩斯同行更仲包括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参议员达克沃斯，以及共和党国会参议员苏里密。两位参议员曾经多次在国会支持或联署有台法案以及联名信函。三名跨党派参议员组成的访问团在短暂停留期间宣布将会捐赠台湾75万剂新冠疫苗。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苏利文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去到台湾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表达对一个重要伙伴和朋友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一直破坏台湾取得疫苗的能力，美国就想表示美国和区域内其他国家好像日本都在这里提供对台湾的支持。由于三名国会参议员乘搭的美国空军现役 C-17A 战略运输机访问台湾，各界就关注这次举是否具有特殊战略意义。曾经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的苏利文参议员表示，国会议员出访乘坐美国军机是普遍的事，这次访问选择使用美国的军事飞机并没有任何战略考虑。苏利文又强调，他在台湾点出了美中之间处理疫情的方式，形成一个强烈鲜明的对比。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应对特点就是不透明，并不会同其他国家合作，这个严重伤害了世界。而美国现在的应对方式就是领导开放，和我们的伙伴合作，同时使用最好的美国技术，非常有效疫苗，特别是和中国疫苗比较的话，中国疫苗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苏利文在访问台湾期间戴着台湾制造的口罩，他说，台湾一年前对爆发严重疫情的美国伸出援手，意义重大。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现在反过来就说，从美国来的爱，美国有疫苗，美国将会帮助台湾人民。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试图在疫苗上妨碍台湾的话，美国将会确保这件事不会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究竟中国当局企图重塑可信可爱可敬中国行不行得通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已经意识到战狼外交起了反效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一出席听证会时表示，中国可能意识到他们的战狼风格的外交政策正在将世界推得更遥远，而不是吸引更多支持。不过布林肯亦强调，他并不清楚中国企图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的真正动机和原因。而同时布林肯还向国会暗示，美国将会同台湾重启贸易谈判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近年嚟，中國主打強硬姿態嘅戰狼外交，伴隨而嚟嘅結果係中國同世界越嚟越多嘅國家嘅外交關係日益緊張。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月底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嘅時候，要求官員要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嘅形象，要講好中國故事，同時強調要喺對外宣傳之中注重基調、謙信、謙和。習近平嘅呢個表態立刻受到各界討論同關注，就係中國會否改變佢嘅戰狼外交同其他咄咄逼人嘅言行呢？嚟自田納西州嘅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博切特喺星期一，就係6月7日，係一場有關討論美國2022財政年度國務院預算嘅聽證會上面，向出席作證嘅布林肯國務卿提出咗呢個疑問。佢話習主席最近要求佢嘅官員要着重塑造可信的、可愛的，呢啲有指好笑嘅，仲有可敬的中國形象，這個講法是否標誌住中國共產黨戰狼外交的結束呢？為何他要這麼突然的改變做法呢？博切特星期一透過視訊詢問布林肯，布林肯回答說他沒辦法為習主席或者其他的人的想法發言，但有一種的可能性，那個就是這些很有可能意味著中國亦都得出了結論，認為軟實力亦都相當重要。他又說他們在世界各地的交涉方式正是使到越來越多的人跟他們疏遠，而不是被他們吸引，因此這些可能是一種對這樣結果的承認。話雖如此，但他不想為他們下結論，因為他沒辦法得知他們內部的思考是什麼。在聽證會上面，多位兩黨議員亦都紛紛提出支持拜登政府追查新冠病毒起源的決定。布林肯在6月6日星期日接受新闻网的专访时候重申，美国决定要彻底追查新冠病毒源头，同时追究中国应负的责任。在周一的线上听证会中再次谈到了有关的议题，并且批评中国政府在新冠病毒疫情起源调查方面严重缺乏透明度。更不幸的就是他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到的，就是他們從這場危機已經開始就沒有履行他的分享信息、提供資訊管道以及實時透明的做到這些事情的基本責任。布林肯在聽證會上是這樣說的，他說這種情況已經開始是如此，不幸的就是今天仍然是如此。布林肯繼續說，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目前各地要求中國公開透明的提供有關疫情起源的資訊的呼聲越來越高漲。布林肯又說，目前有強烈的共鳴，堅持認為中國應該要履行提供信息的責任。在共和黨人的質詢之下，布林肯暗示了美國有可能恢復自奧巴馬政府時期以來的陷入停擺的美台貿易與投資的談判，不過布林肯並未明確說明是否願意討論台灣政府希望達成的全面貿易的協定。來自肯塔基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巴爾在聽證會上面向布林肯問話，台灣取消了從美國進口某些豬肉的禁令，希望同美國達成更加明確的貿易協議。他認為深化同台灣的貿易關係對抗衡中國的影響是至關重要。咁請問一下國務卿先生，行使部門在同台灣的雙邊貿易協議方面抱持何種的立場呢？布林肯回應說，他必須建議他應該詢問貿易代表大旗，但他知道他們正是在同台灣就有關問題進行了對話，或者很快將會就某種形式的協議進行對話，這些對話應該已經開始了。布林肯並沒有透露更多的細節，預計有關協議以及討論將會引發北京的反彈。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一位發言人說，強化與台灣的關係相當重要，但是此刻他們並沒有任何會議要宣布。據2020年美國貿易總額數據，台灣為美國第十大貿易夥伴，台灣同時為美國半導體的主要來源。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美國去年進口了70億美元的芯片以及600億美元的其他計算及同電訊設備，數額是美國對台灣出口的兩倍。華盛頓和北京關係持續處於僵局狀態的同時，華盛頓和台北的合作不斷升溫。新冠疫情在4月下旬在台灣突然爆發， 令到當局措手不及，迫切需要疫苗。包括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達克沃斯、蘇利文和外交委員會庫恩斯等三名跨黨派國會成員星期日從韓國旋風式的訪台，並且宣布美國將會向台灣提供75万剂新冠疫苗，作為美國總統拜登在全球範圍內分享數千萬劑的疫苗對抗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計劃的一部分。布林肯在星期一的聽證會上面表示，美國正是積極向各地提供新冠疫苗，其中亦都包括台灣。他又說他認為事情將會在未來幾日，肯定在未來兩個星期之內將有所進展。布林肯又說他們致力於在8000万剂的疫苗在這個月底或者7月初發送出去，但是頭2500万應該很快就會先是開始進行，顯然他們希望確保能夠安全有效地進行。但是大家都知道運送這些疫苗的工作並不簡單，但是他認為應該很快在未來幾日幾個星期之內一定就會看到進展。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共產黨當局自從1949年武裝奪取政權以來，就一直對媒體實行嚴格的控制，規定媒體要報導什麼以及不可以報導什麼，違反的將會遭受懲處。在過去的20多年裏面，中共又通過種種的渠道，試圖將這種通過控制媒體報導去控制以及塑造大眾觀念的做法推廣到全世界。在今年5月中旬，國際記者聯盟發表了調查報告，標題叫做《中國故事重塑世界媒體》。林慕蓮 Louisa Lim 是《中國故事重塑世界媒體》這份報告書的第一名作者。林慕蓮沒多久之前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就中國以及中共重塑世界媒體所涉及的令到全球的研究人員和新聞從業員感到棘手的一系列問題發表了他個人的彈述看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5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的展示，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得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隨著中國投入巨資從事海外宣傳，即係批評者所講的大外宣，亦就是對海外受眾宣傳中共的說辭和觀點，中共在海外媒體當中的影響力運作亦都受到越來越多的注意。截至目前，媒體研究界對中共當局這種影響力運作仲缺乏全面的研究，但是國際記者聯盟進行的新研究大大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今年5月中旬，這個聯盟發表調查報告，標題是《中國故事重塑世界媒體》。報告通過世界各地58個國家和地區的記者聯盟和記者在進行的問卷調查發現，中國通過記者培訓和交換、新聞分享、收購當地媒體股份、向當地媒體提供免費的新聞內容、向當地記者提供免費到中國旅遊的機會等多種的方式，影響各國對中國新聞的報導。中共或者中國這種的影響力的運作，不單止以發展中國家為目標，而且發達國家亦都是他們運作的對象。中國這種以金錢開道、以宣傳中共政權正面形象為導向和目的的媒體影響力運作不斷擴大，為世界媒體和世界各國帶來新聞學和倫理學的嚴峻挑戰。而另一方面，在中國運作的技術公司為了牟利而聽從中共的指令，實際上變成了中共宣傳機器的一部分，怎樣認識和應對這種局面亦都令到研究者是困惑。林慕蓮是《中國故事重塑世界媒體》這個報告的第一作者。林慕蓮沒多久之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就中共重塑世界媒體所涉及的讓研究者和從業者感到棘手的一系列問題發表他個人的坦率的看法。 林慕年较早前是作为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共同电台记者长期驻中国从事新闻报道，他现在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视听新闻学高级讲师，他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一书的作者。那本书讲述了中共的媒体的严控、信息封锁、暴力威胁和强迫遗忘，导致众多的中国公众不知道或者不清楚在中国境内没多久之前发生过中共出动他们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血腥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抗议者这么大的事件。记者问林慕年，中国共产党政府就好像世界各国政府一样，总是让他的人民和世界人民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问题。既然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什么理由为此感到担心呢？
It's not an issue of seeing things from China's perspective. The bigger issue is refusing to countenance any other perspective.
他认为问题不在于从中国的视角看问题，更大问题是拒绝从其他角度来看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现在想要表达对中国的不同的看法变得困难。他举个例，就是假如你看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团，在过去几年里面他们的人数是大大减少，因为北京拒绝是给很多的记者发放签证，至少有18个记者因为没有得到签证必须离开中国，很多人是来自美国的大媒体机构，好像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最近还有两个的澳大利亚记者。在中国国内的外国记者被迫离开，在中国之外的记者不能够进入中国，于是对中国的独立报道就比以前少。于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关当局努力封杀对中国有批评性的报道。我们最新的报告就显示，在大约五分之一的案例当中，记者说驻他们所在的国家的中国大使对当地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提出批评。他们确实是看到中国方面采取相当胁迫性的努力来到改变对中国的报道，这是相当成问题的。
You know, I think the problem is what China preaches is a different version of journalism than the kind of journalism that we practice in the West.
林慕年说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所宣扬的是另外一套的新闻报道理念，跟西方所做的不一样。我们的新闻报道模式是将新闻媒体的角色看成为第四权力，因此必须追问那些有权的人不愿意面对的问题，让那些掌权的人负责。这个基本上就是西方国家的记者所做的事情。中国的新闻媒体的模式就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模式，是对公众进行的舆论引导。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模式是新闻必须是党的喉舌，它的功用是党的政策的扩音器，是要让党的政策为公众所接受。中国对新闻报道的理念和西方的相当不一样，这个就造成了问题。
As a Western journalist, we see our job as asking inconvenient questions. But if you look at journalism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they do not see the role of journalists in the same way.
他说作为西方国家的记者，他认为他们工作就是要提出掌权的人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但如果你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新闻，他们不认为记者的职责也是这样的。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是当局试图压制独立记者的声音，惩罚独立记者。在中国国内直到最近受监禁的记者人数之多超过任何其他国家，这个本身就是非常之成问题的。记者问中共治下的中国通过金钱在全世界讲说话，那这个有什么是不对的呢？或者说有什么可能的途径摆脱这种的金钱的陷阱呢？
And when it comes to media, we do see evidence of Chinese coercion. For example, in expelling foreign journalists.
林慕年说通过金钱来到重塑环球媒体格局，就本身来讲不是问题，问题是做这个事情时候所用的手段，在观察影响力运作的时候要看看是不是因此是动用了腐败、隐匿、胁迫的手段。他说谈到媒体，他们确实看到有证据显示中国动用胁迫，比如将外国记者驱逐出中国，为了改变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国驻有关国家的大使出面提出投诉，施加压力。中国甚至动用隐蔽的手段，例如在南非一个记者是写了一个专栏谈及维吾尔族人的问题，后来就失去了工作，就不能够再写那个专栏，因为中国的利益集团在那家的报社集团是有股权。问题不在于中国的钱，而在于钱被用来是缩减新闻报道的自由空间，钱被用来压制人对中国的其他的看法，这个就是成问题的，因为这个影响全球的自由。他说问题不一定是钱，他认为这个是一个理解什么事情正在发生的问题。 他意思是说，在很多情况下，世界各国的记者到中国去进行中国政府出钱的旅游，他们到中国免费旅游，他们或者是不清楚他们被用这种的方式是利用。在过去几年，大家广泛注意到来自穆斯林国家的记者做这样的旅行，他们被是带到去新疆，被领导去是为维吾尔族人版的政治教育营那里。他们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讲法就是，这个不是政治教育营，而是职业培训中心，而这些记者经常是报道中国的这种的宣传性的做法。不進行調查研究，在他們走訪這些政治教育營的時候，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攝影機就拍攝他們，電視台的記者也是採訪他們，於是這些記者本身就顯著地出現在中央電視台的報導當中，為中共有關對待維吾爾人的做法提供支持。在他們看來，需要進行更多的有關媒體運作的知識的科普，需要大家了解中國在海外採取多種的方式來到影響媒體。这方面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利用内容分享来到影响世界媒体。现在这种的事情在全世界都在发生，中国的做法是向其他国家的新闻机构提供免费的内容，经常是用当地的语言，经常是免费的。比如说他们在报告当中也提到，在意大利新华社和意大利安莎社有内容分享协议，于是安莎社每日就播送是来自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新闻的报道。中国就是通过这么多种的方式来到微妙地改变海外媒体格局。在过去，中国的战术或者是自我辩护性、反应性的，即是对那些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是反驳。现在是他们看到中国是改变他们的做法，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不再只是反驳有关他的负面的报道，而是重新改造媒体报道的格局，向意大利的新闻机构每日都是送出50条有关中国的正面报道。他们每日如果是采用3条都好，10条又好，20条又好，都比一条都不提供是要多得多。这个就是中国正在改变世界媒体报道的方式。咁记者就话，中共政权动用日益复杂先进嘅手段嚟到打造人嘅世界观同埋记忆，呢一种现象系令人惊讶，但系真正了解同埋理解嘅人唔多。中共嘅手段嘅一个主要成分就系用呢一种或者系其他嘅方式嚟到压制佢所唔喜欢嘅信息，而中国嘅媒体或者技术公司亦都因此被打造成中共嘅宣传嘅工具。有人认为而家喺中国营业嘅国际技术公司，好似系微软或者苹果，实际上亦都不例外，亦都成为中共嘅宣传工具。苹果公司对中共嘅指令言听计从，并且为此系从佢哋嘅中国应用店嗰度系将一啲中共所唔喜欢嘅应用系下架。对呢一种嘅论点，林慕莲有咩睇法呢？林慕莲话：佢哋确实系睇到苹果对佢喺香港同埋中国大陆嘅应用店嘅商品系进行审查，佢哋喺2019年睇得系尤其明显。佢将抗议者使用嘅各种各样嘅地图应用下架，甚至将一啲新闻机构嘅应用亦都下架，可能系因为嗰啲新闻机构嘅报道内容。佢认为佢哋而家系确实睇到系存在一种嘅张力，呢个就系技术公司唔单止系竭力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而且重要在中国市场上驻留，因为中国市场对他们的价值太大，于是他们就愿意采取这种的步骤。当然这个不单止是技术公司是做这种的事情，近年来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案例，中国要求西方公司必须满足是中国的要求，假如他们想留在中国的话。不幸的是，世界技术公司作为信息的清算所，他们的做法是有影响的，因为他们的做法是使到信息减少，这个是非常之不幸。在西方国家，有人就埋怨中共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控信息流通，有人亦都埋怨西方的技术公司好像苹果为了自己的利益操控信息流通。就信息操控来讲，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有意义的区别呢？林慕莲话：佢冇埋怨系任何公司要赚取利润，但系佢系真系冇细致咁研究过苹果公司点样喺中国做事，佢唔能够回答呢个问题。记者话：而家大家已经知道外界嘅注意力嘅时限系非常之有限噶，充分利用人嘅注意力对利用者嘅利润甚至生存至关重要。呢度嘅利用者可以话系中共咁样嘅一个党，亦都可以话系好似一间公司，好似系面书。假如你的学生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日益先进的技术被惯常地用于不道德的目的，那你要对学生是讲什么说话呢？是要提出什么建议呢？林慕莲说，因为他是教新闻学的，他的忠告就是要让你自己了解情况，要更多阅读，尽力了解那种技术正是在被利用，是被什么方式利用。大家知道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你了解得越多，就越是能够对那些误导免疫。虽然在现在的世界要做到这一点越来越难，但是教育你自己是重要的。他 他们撰写这份报告就是为了为大家提供更多的视野，让人可以看到中国怎样以其他国家的人先前没有注意到的或者不是那么谈论的方式重新改造他们国境之外的媒体的格局。至于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他认为人如果要突破思想控制，无论是被某党控制或者是被商业利益控制，希望在哪里呢？林慕廉说他意思就是要依靠教育的力量。现在有很多年轻的中国人在海外的学校接受教育，到海外旅行，能够看出外国与自己国家的差异，因此他总是希望教育的力量，信息的自由流通，教育的力量是会很有力的。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媒体研究学者林慕廉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美国执法官员宣布，他们对上个月导致美国部分地区天然气管道关闭、位于俄罗斯的犯罪网络进行了回击，并且截获了部分几百万美元的赎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以丁的有关报道。
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宣布，在遭受勒索软件袭击之后，殖民输油管道公司向黑暗面网络支付了大约500万美元，其中230万美元被追回。这次勒索软件袭击事件导致美国东海岸石油供应短缺。司法部副部长莫纳科说，他说这个截获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他们扭转了针对黑暗面的局面。他又补充说，勒索软件攻击从来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当他们针对关键的基础设施的时候，大家将会不遗余力地作出回应。黑暗面在5月7号袭击的目标就是殖民输油管道公司，它是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的运营商，负责美国东海岸大约一半的供油的燃油。袭击发生之后，该公司决定满足黑暗面的要求，支付了大约500万美元的比特币的加密货币。但是美国政府官员说，殖民管道公司仲同執法機構密切合作，執法機構將呢筆支付嘅款項追溯到一個虛擬嘅錢包。具體嚟講，官員表示佢哋獲得咗打開呢個錢包內容嘅虛擬約匙。司法部又表示，結果喺黑暗面能夠接觸到呢個錢包之前，司法部已經追回咗呢筆加密貨幣嘅大約80%。喺最近幾個星期，加密貨幣嘅價值下跌咗啦。聯邦調查局副局長保羅·阿巴特又說，他們剝奪了一個網絡犯罪團伙的活動的目標，對於受金錢驅使的網絡罪犯，尤其是那些可能位於海外的人，切斷獲取收入的途徑是他們能夠施加的最具影響力的後果之一。官員又表示，這些不是他們第一次能夠收回支付給黑暗面等組織的贖金，並且鼓勵其他公司在遭受到襲擊的時候與政府合作。莫納斯科又說，他們今天傳遞的訊息就是，如果你站出來與執法部門合作，他們可能能夠採取他們今天採取的行動，令到犯罪分子沒辦法實現他們要達到的目標。但是他又補充說，這一類行動是一項重大的工作，他們不能夠保證，亦都可能沒辦法每次都這樣做。自從去年10月以來，聯邦調查局一直在調查黑暗面，指責該個網絡對製造業、醫療保健和能源等關鍵領域的90名受害者發動了襲擊。黑暗面以及它的附屬公司亦都同至少14個其他國家的勒索軟件攻擊有關。在上個月，《華爾街日報》報導說，該集團在7個月之內賺了近6000萬美元，其中今年前3個月賺了4600萬美元。殖民輸油管道公司的總裁布朗特星期一晚在一份聲明之中說，該公司感謝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的幫助，說他們幫助他們了解了恐怖分子以及他們的戰術，追究網絡罪犯的責任，擾亂他們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是阻壓和抵禦未來這一類攻擊的最佳的方式。布朗特又補充說，隨著他們繼續對該事情進行調查，殖民管道將會繼續保持透明度，與聯邦調查局以及其他聯邦機構分享情報和了解到的情況。司法部的聲明亦都贏得了一些私營網絡安全公司的讚揚，其中一家公司稱截獲贖金是一個可喜的進展。除了這種做法帶來的直接好處之外， 對干擾給予的更多關注可能會壓制這種正是形成的一個惡性循環的行為。曼迪昂特公司負責分析的副總裁霍爾特灰斯特在一份聲明之中是這樣說的，他又說執法機構需要拓寬途徑，不單只是針對可能超出法律觸及範圍的罪犯立案。美國總統拜登下個星期在瑞士日內瓦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的時候，預計將會提出黑暗面勒索軟件攻擊的問題。拜登在這個之前曾經表示，莫斯科在處理這一次襲擊事件上面負有部分的責任。白宮新聞發言人沙奇上個星期對記者說，總統傳達的訊息將會是負責任的國家不窩藏勒索軟件犯罪分子，而且負責任的國家要對這些勒索軟件網絡採取果斷的行動。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星期一說，拜登還將會利用下個星期和七國集團領導人舉行會議，討論加強他們抵禦勒索軟件攻擊的堅固性和人性。沙利文又說，美國還希望討論如何更好地分享有關勒索軟件攻擊的訊息。以上是美國之音塞爾丁的報導，該報導亦都使用了來自路透社的訊息。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政府日前對計劃生育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全面實施三孩政策去應對日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保持人口紅利和對中國經濟發揮的作用。分析人士就說，要逐步緩和人口出生率下跌的趨勢，中國政府必須要推出大力鼓勵生育的政策和配套措施。但是過去40年的一胎化計劃生育種下的惡果，至少要幾十年時間才可以消除。據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的報導，中國政府5月31日對計劃生育作出重大調整，推出了放開三孩政策。中共1949年建政之後，曾經經歷了50至60年代、60年代至70年代兩次生育高峰，為經濟建設提供了急需的人口紅利。但是由於當時經濟發展水平低，難以維繫人口過度增長的需要，中國政府就逐漸收緊生育政策。在1970年代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1980年代將計劃生育正式確定為基本國策，並且寫入中國憲法。但是在強制實施40多年一胎化政策出現了各種問題，尤其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之後，中國政府在2016年開始全面放開兩孩。今次它在現已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全面開放三孩，希望通過雙管齊下策略，既放慢人口老齡化步伐，又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加劇，出生人口數量顯著下降的事實，從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當中得到了驗證。這個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60歲以上人口從10年前的 13.3% 增加到 18.7%。65歲以上的比佔就是 13.5%。2020年出生人口1200萬人，比2019年的1465萬減少了265萬人，降幅大約是 18%， 連續第四年下跌。有分析就話，如果按照中國政府的理論嘅構想，放開三孩政策之後，中國未來出生人口將係從舊年嘅1200萬逐年增加到至少2400萬，亦即係舊年嘅總和生育率，亦即係平均生育率嘅1.3增至2.6，但仍然低過大約3嘅總和生育率。而且如果能夠保持呢一個生育率嘅話，老齡化同勞動力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1.3 的總和生育率被認為是生育水平較低，總和生育率 1.5 被認為是一條高度敏感的警戒線，下跌到 1.5 以下就顯示著可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一般就認為總和生育率保持在 2.1 才能夠保證下一代人口總數不增不減。部分觀察人士認為，中國政府希望通過放寬計劃生育的政策解決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是一種不切實際、異想天開的想法。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高級研究員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論著《大國空巢》的作者亦附言說，三孩政策開放之後可能會新增20多萬的三孩， 但是中国2019年初婚人数比2013年减少了987万人。2019年20至24岁结婚的数字比2011年显著是减少了580万人。这个就代表着今后几年中国的一孩两孩的出生率会显著下跌。他说，
那么就意味着今后几年中国的这个一孩跟二孩的出生数就会减剧地下降。中国生育率。
亦夫言话，中国生育不是怎样去提升的问题，而是怎样去防止它过度下跌的问题。三孩本身可能会增加20多万人，但是一孩和两孩每年要几百万地下跌。亦夫言话，中国人口出生率下跌的另一个原因是离婚率不断升高。他说中国的离婚率是3.4%，日本是1.7%，台湾和南韩是2.3%。面对结婚减少、离婚增加的情况，中国出生率只能够会不断下跌而不是增加。但是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孩政策和2019年中国经济急速下跌逼近 6% 有一定的关系。中国改革初期去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也就是投资、出口和消费，他们的效益都减弱。新的三驾马车就是医疗、教育和养老就备受争议，必须要另辟蹊径，找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分析认为，如果育龄妇女都能够生三个细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对有关行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苏宁金融研究院根据公开的数据整理出中国抚养儿子的成本，从怀孕、生育、抚养到18岁的各种支出，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10个成本最高城市在内的中位数，就是每年每个孩子的成本是10万元，减少265万新生儿人口，对应的要去减少接近2700亿的各种消费。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2020年出生人口比2019年减少了265万人。如果中国人口生育率从目前的 1.3 增加到 2.6， 即是再增加1200万人，按中位数10万元计算，每年带动的各种消费就超过 1.2 万亿。中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是 101.6 万亿元。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说，虽然多出生的人口必然会加大对有关行业的需求，例如婴幼教育和医疗等等，但与其说多生孩子会拉动经济，不如说会加重家庭，包括祖父母家庭的负担。子女生得越多，负担越重。
但是这些不是经济增长点，它不能带动经济，这只是增加这些人的负担。
谢田说，这些不是经济增长点，不能够带动经济，只能够增加这些人的负担。如果要花更多的钱去养活儿女，去读幼稚园、读小学、读补习班的话，在其他方面的开支就会减少了。中国国家卫健委的负责人接受中国新华社专访时就说，中国将会统筹规划，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的政策，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对婚嫁的陋习、天价的彩礼等等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同时发展为普托育服务的体系，降低家庭教育的开支，去完善生育休假和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房屋等支持的政策。观察人士就说，即使几年前开放了两孩之后，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生两孩，尤其是生活在经济发展较快、房屋教育等生活成本较高的大中城市里面的年轻人。除了承担住房、幼托、医保、生活开支以及巨额的房贷等各方面的压力，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还要照顾四个老人，抚养一个孩子已经令到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有压力了，在体力、精神上可以说是不堪重负，再加马生二孩、三孩，等于在他们的颈上套上一圈又一圈的锁链，在他们的头上压上一座又一座的大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亦夫言说，中共的极权体制最擅长通过所谓法律和行政手段推行强制性计划生育，但是鼓励生育刚刚就是他最不擅长的，因为要拎出巨额的财政支出去扶植，而且面临着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亦夫言说，第一个就是养不起，第二个就是不愿意生，而第三个就是生不到。 咁針對養唔起嘅問題，亦敷衍建議提高年輕人，尤其男性青年嘅就業率，因為穩定嘅收入係佢哋結婚生仔嘅保障。而另外降低醫療、教育、托幼嘅補貼等等費用，提高工作收入喺 GDP 當中嘅比例。咁對於唔願意生嘅問題，亦敷衍就提出，咁除咗提倡同弘揚中國傳統嘅家庭值觀之外咧，仲要改革中國嘅社保制度，主張以家庭作為單位，咁夫妻一方交税，令到雙方都可以享受社保退休金。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喺華盛頓嘅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